刚才26章就是讲到一个重静的道理，就是个道德行为，然后智慧的建载要超越于超越外相之外。那么超越外相之外如何做到能够自重而能够自正来治理事做人处事，下面说了一个法则，一个标准：善性无且及，善念无下敌，善说不用求差，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，善结无情欲而不可斩。是以圣人行善做人，故其人。这个难了啊！包括了我们后世所谓佛教进入中国大乘道的精神，啊，开垮了中国传承以来儒道不分家的中国文化的精神，儒家与道家修养到这个程度是非常难。当然历史上不是没有榜样，很多榜样一下来不及找了啊！历史上有许多高明的人物，或者为帝王的，或者为国家大臣良将的大将，有些都能够做到这样。他善性无缺计，真正最了最好的行为的人，这个行包括做人做事没得痕迹，也可以像做大善事的人，你看不出他也做了好事。所以中国文化几千年流行一个人的道德行为，做了好事不希望人家知道，做了好事还要人家表扬，这个就是差一点了。所以中国人过去讲道德行为叫做因功积德，因的功，因是看不见啊，因功做了跟人家看不见，因为他不求名不求利不求报酬啊。所以真正的大善的行为等于个车子走过一样，没有车印子，有个车印子可以找得到啊，他没有车印子啊。善性无车机，车就是车的轮子走过的轨道，机就做印子打过啊。同样的，庄子后来发挥这个意念啊，所谓无形地呢，一个人你是不留痕迹不容易，你总要动，还有个动态给人家看到，做到无形地，有动态都不知落处，这个很难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们想到一个佛家的故事，现在我们是道家的观念，想到佛家禅宗一个故事。禅宗里有位大师叫南传禅师，是妈祖的大弟子之一，他这个俗家没有出家以前身亡，就在唐代他比较轻松幽默的一个人，他的教化是一种轻松幽默，平常一般弟子们教他不叫法师也不叫禅师也不叫大师，都叫他王老师，他自己也称王老师。这个南传禅师啊，他古代的大丛林的庙子，自己这个庙产很多，都放租给老百姓们去种田，到时间他去收租谷。有一年他下来，秋天到了，下山收租谷的时候，那些佃户老百姓们种他们庙上的田，早早把蔬菜都准备好，他一来了， 大和尚来了，哈，在我家来吃中饭，麦当劳都准备好了。哎，他奇怪，我有一年难得下一次山的，你们都准备晓得我今天回来呀、啊？这个，都把素材准备好。哎，他昨天夜里啊，托地公啊，托梦告诉我们，老和尚明天下山，赶快准备欢迎。所以我们都晓得了。南川和尚一听啊，脸都变绿了。他说：“我修行不得离呀、啊，比鬼人还知道我的落处，我的起心动念给鬼神都知道了。这个我不是佛法白玩了啊！这就是说，所以佛家讲无念，大所谓大善人，等于佛家的大菩萨嘛。”他的起心动念处，鬼神都不知道他的落处，就善性无缺迹啊。换句话，他就是有时候善事以非常凶恶的魔王的态度来做，有些人要做魔王的时候啊，他现大善人的面孔了，是某个善人某个佛了，很难分别。换句话，你要知道善性无缺迹。相反，你看人世间大坏蛋大恶人，无形也无缺迹哦啊。所以人世之难，善念无下低，真正的好话没得一点毛病可挑啊，没得瑕疵的，没的地方可以在那，那么那一句话没有毛病可挑呢？有一个人做了保养，有两个人，我们道家这个老子本身讲了，老子本身应该自己打一个耳光，他举了五千年道德经，应该是善念无瑕疵啊，可是后世念叫老子挑出了许多毛病。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否认了释迦牟尼佛讲真干真的时候是否认，他我说了四十九年，他我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这个他否认了，没有办法。另外一个佛经的里头，韦摩经，韦摩居士跟文殊菩萨来辩论，辩论到最后不说话了，他问他的答案，他一声都不响，不答自答，十位大大那没有毛病，只要一说话就有毛病，是善念无瑕的。善念就是不说话，你认为不说话是没有话说啊？无声之声即声如来，教育上就可以知道了。我们在教育界走了以后，有时候对一个学生的教育不说一句话是最大的处罚，最大的鞭笞。啊，说一句话已经落于下经，所以善念无瑕的，善术是不用求财。真正会打算盘的人，会算的人，心算根本不要算盘，筹筹码，车就是打算盘的那个计算的东西。所以电脑固然很好，最聪明的人脑子比电脑还快，数字一报就出来。是善算的人不用求财，不靠工具，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，如果锁住了门不算善闭，那些那个电锁没得锁啊，关键你开不开，那你找电的开关也打开了。真正的打不开的东西啊，是没得开关的。什么打不开？虚空你在打不开，它没得开关。你把虚空的奥秘打得开了吗？也差不多了。所以那真是一个大奥秘，宇宙是个大奥秘，到现在开不了啊。开得了宇宙啊，那就有办法啊。有一个科学家现在爱因斯坦本来想打开这个 奥秘。最后啊，他最后一想啊，来不及了，打不开，所以他想发明要统一磁场。假设他再活个二十年，也是他找到了，找到了以后，中国的人类文化要改观了，可是没有做到。最后他的宇宙奥秘打不开，他认为是没有办法，最后还是信了基督教。宇宙界有一个不可知的这个东西，管他是什么，哎，还是上帝，我还是听你的吧。所以他还是没得办法啊。这个所以虚空宇宙是善闭无关键，没有有时没有手，而永远打不开的。善结无人欲而不可斩，真正会打结的人不用绳子捆的，永远斩不开。那就是我们现在哪位作家所谓讲心锁，心锁把你锁着感情的锁，这个东西结啊打的你永远都改不开，这个改开了就成佛了啊，情感之锁，这个锁啊把你，所以佛家这个名词啊，把烦恼妄想叫做结死，这个结打的没得结，你看不到结在哪里，找出来众生就解脱了，你找不出来。所以善结啊没得绳子捆你，你永远跑不掉啊。那个感情的力量多大啊，你看成家的人，你管你跑到哪里去啊，你跑出去跑外国还要打长途电话呢啊，他不要绳子捆你。这个原理啊，但是我们人做不到，做到了就圣人正在。换句话，这几句话解释什么呢？怎么样才能做到需要用观业处超然？做到了这几样修养，做到了才可以谈得像圣人之道，是业处超然，解脱了，超越于一切之上，能够超越了这些，这是真正的圣人。是以圣人啊，常善咒人，故其人。因此圣人呢，知道永远是咒师咒人的心愿。真正的大圣人没有抛弃任何一个人，善人要度要咒，坏人更要度更要咒，这是圣人之道。说信我的得咒，不信我的下地狱去，非圣人之道哈。圣人信我的得咒，不信我更要咒，你太可怜了，也要咒。所以啊，圣人向善咒人，无其人，不抛弃任何一个人。圣人向善咒物，不打咒人，还要咒万物，但是有次序的啊，先咒了人，再咒万物，称臣人命而爱物，这是中国文化的次序。称臣人命而爱物，先咒我们称正的人，老我老而及人之老，幼我幼而及人之幼，我把我的有关系人先咒了，先度了啊，先帮助了，还有力量帮助慢慢的扩充，把人都救完了，救万物。所以行善救物称称，然后再人民爱天下，人民人类救完了，爱物遍及万物，就是情绪问题。换句话，由小情而到大情，由个人自我圈圈开始放大，而及天下为公。所以啊，他这个样子的行为是圣人之道，在老子给他取个名字，是为习命。这个名称叫做习命， 习是什么习啊？啊，慢慢挨到了修偷袭啊，偷学的有关系连锁的衍生下去，习是有衍生的意思啊，天地万有那个本体啊，那个本性永远是光明，人性啊自己把自己的光明这个道遮住了，变成无明黑暗，习命衍生人性光明的面，这是自真自善的道德。因此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，所谓修道行道，故善人在不善人之事，所以叫我们做人看到尊重任何一个人，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，这跟孔子的观念完全一样。他是善人好人，这是傅经然讲的善知识，善人啊是不善人的老师，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是不善人，应该跟善人修。那么坏人呢，不善人在善人之职，坏人也是我们的老师，什么老师啊，跟老师差一点的。换句话，善人是我们的教授师，坏人是我们的副教授师啊。怎么样说，你看了人家的坏，哎，这个家伙这样坏，我不要说这个坏，而且更怜悯了他，更可怜他。所以不善人也是善人之子，你没有不善人的那个坏人的那个榜样给你看到，你不晓得什么叫做坏。所以坏人他就是好人的反方面的教育。那所以不善人在善人之子，因此结论告诉不贵即是啊，不爱之子，虚之大美之为要慢。不贵即是修养到达了最高处，善与恶两方面都平等下来，这不失善不失恶，善的也不要只特别值得崇拜，因为善的人他也不需要你崇拜。还有个说、哦、我是善人啊，你看到我还不崇拜我还不磕头啊，啊，这个善人啊，就是善人没有用，这不是真善，善人他没有这个意思。那所以不贵即是他也不需要你崇拜，你也不必要崇拜。不爱即知，当然善的都不取，恶的更不用，所以善恶两边都清净，归到清净无为是为之道。这个时候真是对咒了，真是佛家所谓西方的宗教者翻译过来名称对咒了，佛教翻译人对咒了，对咒了，对咒了，上虚智大美智慧没得用，不需要智慧。我们为什么要智慧？因为就到弥佛了，需要大智慧来开发。真的得了道，悟了道，得了一个智慧在身上走，这个智慧就多余了。所以啊，真的大智的人看起来是个大笨蛋一样。换句话说，真的大笨蛋你不要轻视了他，可能他是个至高无上的大智人。你不相信到社会上试试看，我经常看到有些，你看到他也没有受过教育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一个大笨人，有时候说一句话来吓死我们啊，一生给他吓得都是汗，那是高明啊。但是要你去体会，你不去体会因为他是大笨蛋啊，他就是真智慧。真智慧不需要读书， 不需要知识来，自然就懂得了。是虚智，真正的智慧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大迷糊人。不要以为我们读了这个书啊，认识了字啊，这个是智慧，这是有限公司哦。啊，人家那个没有读书，真智慧是无限公司，啊，思维要妙，它特别丰富。做人就是道德修养与智慧的解脱，它这个是最要紧的。下面又来了，很刚刚讲的处事应用之道，马上就回转来了，就是到老子的办法。老子办法在哪里？刚刚讲过，最后道在反也，他总归回到本位来啊，是越反，总回到本位。这就又讲到修道了，知己雄，守己痴，为天下妻，为天下妻，上德不立，佛归于婴儿。我常常讲笑话，你们注意啊，你们现在年轻人讲恋爱要结婚的，千万把这几句要抄起来挂起来啊，叫你知己雄，男人当然雄的嘛，公的嘛。守着吃，要听太太的话，守着吃的，这样你可以为天下妻了。为天下妻嘛，最后生个孩子，啊，这归于婴儿嘛，啊，不是啊，你看文字上面很好玩的啊。他就讲一个道理，雌雄是两个代号，中国文化有几个符号，已经。讲阴阳，阴阳是两个符号，还有两个符号呢，阴阳也叫乾坤，乾是代表阳的啊，坤是代表阴，也叫雌雄，乾卦属于雄的啊，也叫啊坤卦属于雌的，当然也叫公的母的，坤卦乾卦属于公的啊，乾坤阴阳。都把写一写啊，阴阳乾坤，你不写字下面就是阳，坤字下面是阴，是不要搞错了，他们有说搞错了的啊，总算写过好吗啊，横起来写，这是个代号啊，乾坤阴阳啊，所以过去中国人算命他就叫看命先生，我们老辈子啊给孩子们结婚啊要去火婚姻，把男方女方的把式拿去，那么算命的先生不问你，哎，就是前命啊坤命啊，前命就是男命，男人的命，坤命就是女命，那么前方的啊还是坤方的，女方的把式就是坤方，所以以前拼命的命书要是看男人的命，前兆这一看我们脑袋哦，这是男人的八字，坤兆一看啊，女人的八字有代号，所以雌雄啊也是两个代号，换句话说这些问题解决了就代表阴阳，知己雄啊守己雌，你知道阳的手要守到吃的，守到阴的怎么守啊，只好在家里天天看到太太，这可以叫做修道啊，这就不是什么道理，他雄性阳性代表什么，开发的光明的放射的都是阳性的这个符号代表，也就是雄性，那是男儿自在四方，雄性啊，雌性的黑暗的宁静的修炼保守的宁静都属于雌性，还有还阳的呢，雄的动的，雌的是静的， 所以修道的人啊，你真正要修道做空，要自己想晓得阳面手机吃功夫做的是静态，你智慧的开发是无穷。所以你们打坐啊，坐起来心性不晓得参照那个道理，是跟到那个静态的打坐，把智慧都捆上去，是越坐越笨，永远不开悟道。这佛家就有个道理叫做止观，止观那个止是吃静的功夫，就是手机吃，观是智慧的开放，那是自己熊，你就解决了道理了。所以在静态的时候，功夫是四禅八定要求静了，智慧啊要大般若来开发，这佛家的道理。同样是自己熊啊，手机吃为天下溪，溪水啊从高处向下流下啊，溪水就天下水都归纳，最高的水高处流不了水的，一定下水下低去流，最低是会归于大海，天下水会归于大海。所以佛家也经常拿大海来做比喻，容纳一切。你懂了这个心量，修养越来越大，为天下气，为天下气想得不离常得，这个得字啊包括用，你经常的作用，或者是修道的作用，行为行道的作用，不离这个，不离什么一动一静之间，常得不离，这是他的秘密。不离什么他没有讲，不离于一动一静之间，动静之间。那这个最后你成功了，错归于因二，修道人成功了，修养成功，归到婴儿一样。婴儿是刚刚满月或者一周岁，这个小孩婴儿还没有讲，一生骨节就软的，他没喜怒哀乐，没有主观，没有情节，不用主观的意识情节，都很自然。你逗他就笑，擦他一下就哭，刚刚哭的时候他喜欢了，马上在哭中就笑，笑中就哭，都很自然，没有作假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意识的分别，没有意识分别不是无知哦，那是大知。所以老子几次提到修道成功的就是婴儿正盖，上面也讲到专气自由就婴儿乎啊，修太极拳的人正在用这个原理，但是几个人真练到啊，骨节刚强的骨节都软了，变成婴儿一样柔软，你看这骨节硬了，老化越老越硬，本省的话将那个人老了，骨头亏大骨了，顶阔阔的，暗兮兮的，那个亏大骨了啊，骨头老了就亏大骨了，嫩骨头打不响的，那老化了就坚固了。老子后面有的无壮在老，一个东西年龄喝久了就老化，老则不到，不到的话老了，换句话不到难听的解释就叫做完蛋。要想不完蛋呢，只要佛归于婴儿。所以收到你的功夫可以啊，你们打坐啊做功夫，你看看一天身心的柔软到什么程度。其实啊你把它融会贯通起来，佛家也一样，佛法这个东西有个名称叫做软地，到达软地啊，是有暖顶人到达软，心性刚强的妄念柔软了啊，妄念柔软，身体也到达软地。 所以真正静坐入定的人啊，真正当然你不要认为打坐起来那个人坐在那里最瞌睡，所以他入定了，那你放心，他没有入定啊，在昏沉。真正入定了的人身上不能碰掉，那个手你给他一拉，可能拉去一掌多长了，他也断不了，他因为柔软变成这样。那佛归于婴儿。那么这个讲了以后，自己白手机黑，为天下事，为天下事啊，想得不停，望佛归于无极。刚才慈兄解释了，现在他拿黑白来代表。既然讲了雌雄，当然没有讲公母了。雌雄阴阳的自己本身阴阳受到调配好，就可以到达这个境界。第二点呢，第一点是讲生理上的阴阳调配好了，自己雄受其次。第二节呢，自己白受其好，心理上，心理上白黑是善恶，所以后来辅政的白衣也引用了老子这个善念叫做白念，恶念叫做黑念，佛学的名称。这个佛学名称翻成中国文的黑白两个观念的代表符号代表，根据老子这个来的啊。所以我们由此你可以了解了这一段，第一段生理的变化，心理的变化，自己白手机黑，晓得一切无念。所谓后世讲无妄相无分别，自善自念，也就是儒家所讲的人欲正正天理六行，这是百年不去分别，这是百年手机黑，黑念是恶念，守它干什么？就是说丝毫的恶念都不动，没有空掉，起心动念，念念自善，就是菩萨道，为天下事心理行为的标准。自善从善无恶，人心理的修养到达天理正正，正正不是正正，天理正正啊，天理爱爱人欲正正，天理六行正正，换过来，都干净了啊，这个天理就流行了。到达这个样子，想得不白，你起心动念之间，心理上不会有错，不需要害怕，念念起来都是善念善心，跟天地两跟天生两个相合。所谓中国文字天生仁慈，天生是至善，佛归于无极，最后归到我念正正啊，善念也不动，这个叫自善，归于无极，就是讲心理方面两个符号带。下面讲做人做事行为方面，自己用修己如无为天下故，为天下故啊，想得乃足，佛归于破。做人做事你要知道，要晓得光用，胜利的是光用，大家都想胜利，年轻人出来都想前途无量后途无穷啊，啊，同情万里，万里同情，都想光用归于自己。下一句光用的后面就是不光用，一定的光用永远属于你的，我怎么办？你光用一阵也要光用分一点给我啊， 有成功一定有失败，有上台一定要下台噻，啊，有天亮的时候吧，一定也要黑的时候休息一阵子。所以有自己用，要守己入啊，万事要留一步。啊，人生本来是场戏，上来一座宫，请坐。下去了长袍子一脱，算不能还脱光了，坐在那里电风扇，老子都不讲了，啊，总归要回到你那个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什么都不穿，光光的来，就是那个样子。所以自己用要守己入，不要忘记了，老是想胜利属于我的，光用属于我的，赚了钱这个钱都是我的。你赚了那么多钱，钱不用，那个钱一点道理都没有。所以我的经济学我经常讲，赚钱不算本事，怎么会用钱再算本事，钱怎么会用得漂亮用得好，很难用。我想想现在跟我1000万，如果跟我一个命令，你整天晚上想给1000万用光，要用得漂亮，我还不晓得怎么用法呢。要用得好，用得饱，用得高明，啊，用得大家都叫好。当然你跑到屋顶上1000万在那里飞，飞起来到大家来抢，哎，可这个不光用啊，一定下面打死了很多人，还有很多人打架就不对了，这个不是玩不好了。所以要知道自己用守己入，要知道自己我本来就是如此。所以中国两句老话，伟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是风流。真的大英雄就是本色，啊，我们说来自民间的人就来自民间，上了台功名富贵这些是假的，就是等于这个房子这些都是纸糊的，装潢都是假装的。你把这一层装潢把它拉下来了以后，哎呀，你把砖头照耀得很难看，那个就是本色。伟大英雄能本色，真的大英雄，大上台也好下台也好，你恭维他也好不恭维他，他就是那个样子，是真名士风流。风流不要搞错了，古代风流就是现在说讲潇洒啊，是真的名字，它本身就很潇洒啊，故装那个潇洒状那很难看啊，那不是真潇洒。所以能够懂得这样做人处事，为天下孤。怎么叫孤啊？孤形容山谷一样，包容多少东西啊，啊，空洞，也就是六祖啊，禅宗六祖五道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呀？胸襟有这样的味道，啊，就山谷一样的空灵。这样做人，像山谷一样，胸襟像山谷一样的扩大、豁达啊，空灵。山谷就是形容豁达而空灵了，哦。那么我们看历史，历史上形容一个人，汉高祖。老百姓起来当皇帝，历史上形容他，当然相貌吧，龙种龙眼，那个样子我想不大好看。龙种啊，那个鼻子高高的啊，龙眼，那个龙的面孔有什么好看？一种那个样子不好看。那龙种龙眼啊，古人认为是每个人都想变龙。我说你何苦呢？那有些人想变龙，有些人讲他，哎呦。你这个相好啊，将来大有前途无量。为什么？虎背熊腰，高兴不得了。这个人啊，何苦跟人家挨骂？老虎是个动物啊，这狗熊的腰有什么好看呢？我这不要虎背，也不要熊腰，我叫人背就好了，人腰就够了。那个两，何必要变龙？龙是个两血动物。哎，可是历史上形容人，你是龙中龙也，那高兴的睡不着觉。连袁世凯都上来这个道， 啊，聪明人都喜欢上笨凳。这个戴氏啊，历史上写汉高祖爷面孔吧，龙中龙也，讲他气派呀、啊，还有一点了，抢老子的徒弟了，豁大大度，这个豁大大度啊，就是天下户，他能够帮用，很豁大哎。豁达就是天下古的形容，大度帮用啊。当然汉高祖并不一定大度了，不过后来一般那些历史他的不这个柳家天下的时候写嘛，当然给他加好一点，是有这么一点味道了啊。为天下古能够真做到豁达大度包容了一切，上德乃足，他的品性这个德行道德上富贵与富，这样的行为归到最原始最朴素英雄本色，我们形容他的英雄本色。那英雄本色在历史上很多人物，中国的历史又就是儒家出来的许多人，官至极品，回家以后乡巴佬一个，有一位历史上的名人，我一下记不起来，好像明朝的时候，身为当过宰相，当了老一辈宰相，回家来已经几十岁了，自己出了碗，带一个佣人。啊，带一个佣人啊，自己穿一个破这个旧衣服走路，看到一个辛苦状元，联考考起来第一名的，后有那个威风过来呀、啊，骑着马赶得吹啊，灰尘啊，都是把这个马路啊灰尘都扬起来，嗨、啊，这位老宰相家的佣人，让路让路，站到旁边躲在旁边，看他们。他这个味道都真念过，看这个念成了摇物一样，我有那个脸靠起回来那个笑的呀，那个样子，然后看到一个老头子啊，带个用，这个老头子不懂事啊，好像站开远一点嘛，家里用人还来赶，这老头子你哪里？他我就住在浅城啊，就住在你们浅城，一问啊，老宰相，这个状元下来跪到了。老前辈在上，对不起啊，那将官改资改别他了。哎，他你们年轻人是这个味道了，上马上马，快点跑快点跑、年轻人是这样啊，只有高度修养的人到了就朴素无华，他富贵与破。那么这一节我们晓得自己穷修己持，生理上的修养，身体上那转变，自己摆受尽狠，心正的心理上的修养，自己用受尽辱，行为的修养。不然他现在嘛三大搞什么，哎，你要读书不要马虎读过去啊，马虎读过去你被他给老子骗走了，老子把秘诀都传给你了，你自己看不懂，然后又朴，总而言之，从朴实无华是最重要。不管是心理、生理，或者是行为上，人要修养到朴实、原始的、本分的、不加花样、不加妄念的，这个是基本的修养。这是最重要最原始的，就是道。人生本来是很朴实，不朴实啊，都是长大了以后被后天环境所染污了，所污染，所以把这些污染的去掉，归到本来的朴素，这就是道。因为他因此他的结论，菩萨这位气，圣人用之啊，这位官长， 它是仆，现在用的老子用这个仆啊，是个木字旁，一块原始的木头，没有经过雕琢，没有经过人工的，这是木头的仆，只可一块石头，里头有一块最好的宝石，外面是块粗糙的石头，没有经过人工的开发，没有经过人工的雕刻，那个石头的仆就是斜玉旁这个仆，这个仆是木旁，斜玉旁的仆等木旁的仆，两个是不同的字，一个代表这块玉石没有开发，没有雕琢，中心是宝贝，外表看不出来，就铺玉的铺，黑板上写的这个铺，啊，白板上写的这个铺，嗯，不，这个不是黑板，啊，这个一块原始的木头，没有经过人工造作雕刻的，这就是老子现在这本书上这个铺，两个铺代号是不同的，借来。这个中国文字叫做假借，借来用，观念是一个，就代表原始的朴素，朴实无华。他一个人生也是这样，原始的社会也是这样，我们上古的民族，我们祖宗们原始在道的世界，不需要教道，从那个时候也不需要有宗教，个个都在道中，社会越到后来越退化，所以站在精神文明来讲，人类越到后来越是退化，站在我物质的文明来讲，后来的社会是进步啊。所以我说大家将进步与退化，这个要下一个界限，不要随便叫，物质文明来讲，后来的社会比前面是进步，道德的文明不见得，东方文化素来认为人文文化是退化，就扑散，这个朴实无华一散了以后啊，就变成气，就物质文明就起来了，气就代表物质啊。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孔子在《易经》的序卦这一篇里也说明了这个道理，习惯说人类的原始根本基本都是道德，不需要有道德仁义这些名称，到了人类社会越下后走，精神文明退化，物质文明越发展起来，菩萨这位气，那么后世的圣人用之，人性的变坏也可以说江水东流去不回呀，没有办法复古的，要想有思想是要复古，这是错误的，那么不能复古，人永远坏下去，还没有够日生，日生永远前进，前进到极点他又回转来了，又回到那个本位啊，道在反也，那个时候又是道德了。等一个人他爱吃东西，你给他吃够了以后，他什么都不想吃了啊。所以啊，他圣人懂了这个道理，时代不可以晚，菩萨这位官长创始了，所以上古文化创始了政治的制度，这个政治制度后来原始一部书就留下来，《礼记》，有着《礼记》的旧礼，保持有上古的政治的制度、道德的政治制度，形成了周朝的政治制度。但是，真正将原始的道德的社会呢，上古那个社会，就是我们《礼应篇》《大同篇》所提上古那个社会呢，大致。不过真正伟大的一个制度啊，没有制度，没有法令， 也没有道德。为什么？个个都自然受罚，不要法子，个个都没有坏行为，个个不需要讲道德，自然会有道德，是属于道法自然。那个社会自己本身就是道德，所以讲大智不过，没有分裂的。那么今天到这里。